们，天父，我们再次赞美你，再次来感谢你，因为你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一位。你说你的名字是阿拉法，是欧米伽，主啊，是首先的，是幕后的。主，帮助我们都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你就是那永恒的主。主，我们谢谢你。我虽然日子在地上是70年，强壮到80年。那其中所经夸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主，帮助我们都与你同住，与你同行，与你同在。所以每天就变成非常有意义，也把这一下子间交托在你手中。愿神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到何西阿书最后一章了，最后一章啊，何西阿总共14章哎，但是你看到这何西阿书呢，就是一直在呼唤何日君再回，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身旁，回到神的心中。所以这位神呢，是一个爱人的神。那我把它最后14章呢，看到整个结论来说，我把它定为叫做什么？神对罪人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神对罪人的爱是不离而且不弃的爱。我们要明白上帝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刚刚我们有听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也是如此，感受到好像神的爱是跟人不一样的。人间的爱常常是好像天平会来蹭来蹭去，但是神的爱好像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爱，认识神的爱，从何西阿书里面，从这个夫妻的关系，神叫何西阿去取这个妓女使他的心里面能够感受到神的心肠。那神对以色列以法莲也是如此，盼他们能够早日能够归回。好，我们从第一节先念到第3节，1到3，预备，请。
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连续。
好，这边告诉我们第一到第三节，一开始第一节讲说以色列啊，不要忘记这个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语气。如果看你就读过以色列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以色列啊，那是一个语重心长的一个感叹句哦，代表说神在14章里面讲到一些话，我们要注意听。他说以色列啊，他对象是谁？以色列啊，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以色列是什么呢？我们就要看到我们的解释就明白了以色列的名字他本来叫做雅各。雅各呢，后来在神的这个跟神的过程当中呢，神帮着他遇见神，在伯特利整个翻转过来。你名字要叫以色列，那以色列意思什么呢？就是跟神战胜的，跟神一起战胜的。所以他是一个很有什么力气的人，很想抓取人，然后呢跟神呢跟天使摔跤了，哇，就得胜。后来神摸了他的大腿窝之后，然后呢就改变了，叫以色列了。代表什么呢？你虽然这么会抓取人，会抓取神，但是呢你都有个很重要的，会战胜。你的名字叫战胜呢，就是得胜者的意思。第二个呢，以色列还有什么意思呢？以色列就是说你要跟神一起来管理，跟神一起来管理，跟神一起管理哦，是代表什么？你要跟我们一起同作王，你不要去当奴隶啊，你的名字就是管理者啊，怎么被人家管理呢？怎么被亚述去亚述被掳呢？你是个管理者，跟神一起同管理的。第三个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啊，你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王子啊，因为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你就是神的王子，要跟神一起来治理这片大地，你就是那王子啊，不要轮流当时当那个这个猪啊，跟这个跟猪走啊，这个走在一起住在一起了。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啊，就来提醒他们，到底你是谁，你的命定是何在，不要忘记这个，不要屈服，因为现况就去投靠亚述帝国，去投靠偶像，这些呢都是你走错的道路。所以神一开始就以色列啊，一直在提醒如今的我们，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已经被命定，我们的名字叫做门徒，基督的 门徒，我们有一天要跟基督同坐王，同坐宝座，这个都是神一直告诉我们的。我们的名字叫做基督徒，里面有基督的恩膏，有基督的命定，有基督的使命，有基督的能力，生命在当中。所以这个是今天用我们现在的话就告诉我们，每个人要看重你的身份，要知道你到底是谁，千万不要因为一点点的就投靠世界了，奔向世界，拥抱世界，甚至是投抱这个偶像，这个呢是走错路的开始。好，你看到吗？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是从雅各来的，他用个位数，不是复数。为什么呢？因为告诉他们说，你们是从雅各来的，你们生命当中雅各的生命的 DNA 在当中，但是你们走错路，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要归回。走错路没有别的，叫 return， 要转对的方向。走错了不要再错下去，已经走错那么多年了嘛，已经结果这么糟糕了，没有别的，就是要归回。归回谁呢？归回耶和华你的神。你的神再次圈起来，不是归华耶和华神，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你跟他有约在身，他是属于你的，你也是属于他的，好像夫妻关系一辈子的盟约，是你的，神是你心爱的，你也是我心爱的，两个之间都有约。要怎么办呢？走错路就归回神嘛， return， 要回来，要悔改，这是唯一的道路。好，那为什么要归向神呢？因为很简单，因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哦，你走错路了，不仅走错方向，而且跌得不轻啊！哇，整个生命当中很多的跌伤，很多的撞伤，伤害在当中。为什么跌倒呢？因为罪孽这个字，主因就是罪孽。罪会带来什么？跌倒，跌倒是因为罪孽才会跌倒的。所以为什么跌倒？我们知道哈，原来他是被约了。所以你看到何西阿书里面一直在劝，在劝，主因是什么呢？主因就是这个以色列忘记他有约在身，他再三的被约。所以神就讲到这个第一节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跌倒之因就是自己的罪孽。什么罪呢？他的罪名什么呢？被约，跟神立约却被约了。好，这个就是第一节的。好，接下来第二节说当归向耶和华。好，第二节跟第一节又出现同样的字，叫什么？归向，也是 return 的意思。神再三爱的呼求就是归回，归回，归回，归回。所以你看到前面几章都重复这句话，神爱的呼唤，不离不弃的爱，一直说当归回，当归回，当归向，都是同样的字。归向，归回，谁呢？耶和华。用什么也这个归回呢？好，接下来你看到哦，有几个重点。第二节跟第三节一起来读呗，请来。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好，这么归回呢？我们知道 ，return 的意思就是什么 ？repentance 就是悔改的意思。悔改第一步什么呢？请记得。我们要悔改很简单，就是要透过祷告。他说用言语祷告说，悔改的第一步就是要向神祷告。祷告呢，不仅是指祈求，也包括悔改的祷告。他说用言语祷告就是认罪的祷告。好，祷告什么呢？记得求你除尽什么罪孽，有罪就要求主来赦免，而且要除尽。我们知道这个除尽早期呢，透过立位祭就是要献牛啊，献羊啊，要赎罪祭、赎欠祭，要燔祭，要代替的，代表牺牲，要有牺牲，要流血，不然罪不得赎。我们感恩的到新约呢，看啊，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一切的罪孽的。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呢，要透过来到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来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然后才能够见到这位又真又活圣洁的神。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除为除罪之外，有遮盖代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够坦然无惧。所以我们悔改进步要记得向神祷告，然后透过耶稣的宝血，弥赛亚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罪孽。 然后呢，悦纳善行，祷告的时候不要只祷告求主洁净我，还要记第二句话说悦纳善行啊。如果看到这边好像我们做什么行为啊，其实不是，而是要神要我们要祷告神说求你接纳我们。这边说悦纳，其实不是你做什么好事，而是接纳我们。因为我屡犯，我前科累累，好多的错误，但是求你再次来什么接纳我，包容我。好像我一个妓女到处跟男人在一起，现在我回来了，全身都是伤害，前科累累，但是我盼望你再次用什么你的爱来接纳我。就祷告这个很重要。好，接下来呢，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常在昨天有讲到，他们拜牛犊，跟像巴利的那种这个样的拜菩萨、拜那个偶像一样，因为他们是专门在农业社会，所以他们用金银来做牛犊，跟牛来亲嘴。怎么会跟牛亲嘴呢？你应该跟你的爱人亲嘴，怎么跟牛亲嘴呢？因为牛变成他的爱人了啦。你看到牛，你会去亲他的嘴吗？他跟牛亲嘴啊，因为牛代表力大，牛代表什么金钱，代表权势，他跟牛亲嘴。这些都是人所造的金银的牛，他们奔向了金牛犊，然后呢，他们用嘴唇跟他亲嘴。他说我要祷告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求主赦免我的罪，透过宝血。第二个呢，完全接纳我的本相，我还不是那么好，我很多的这些错误，全身累累，像这个浪子一样，回头的时候全身还有猪圈的味道，很臭，他就求主来悦纳。再来呢，我到你那边前要什么？我要献上嘴唇的祭，就是在神面前呢，能够来感谢、来赞美，要谢谢主能够来悦纳我嘴唇的果子。这个是第二节讲的。好，接下来第三节再读一遍，前来。我们不向亚述求救，
不骑埃及的马，
也
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
你是
我们的神。
OK， 因为孤儿在你
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
好。第一步，请记得要来到神的面前，那叫归回。归回还要做一件事情，不要忘记，就是要真诚的向神祷告，然后求主宝血遮盖，然后照我们现在本相完全接纳我们。我虽然是淫妇，我伤痕累累，前科累累，但是你要包容我，接纳我，谦卑自己。再来呢，开始献上感谢的祭，跟神来亲嘴，因为你是我的心腹，不是这个牛是你的爱人啊，你才是我的爱人啊，要好好的敬拜神，亲近神。好，这样子呢，请记得不要停下来，还更重要的，不要只停到第二节，还有第三节。这样的第一段很重要，但是第二段比第一段更重要，就第三节。我们不向亚述什么求救，再来呢，不骑埃及的马，再来呢，不再对我们的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不向、不骑、不再。悔改人不要只是嘴唇讲讲，不要只是表面功夫跟神讲了爱情的话，但是我继续骑这个牛，我继续骑这头马，我继续做我的坏事，我继续投靠亚述，我继续做我想做的事，继续拜菩萨偶像。这样的心不是真实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来到神面前痛哭流涕，很好的态度，但是不要忘记要加上行为，要加上真实悔改的行为，让悔改的心跟你的行为是相称的，不要只是几滴眼泪出来。真实的悔改神可以看得出来，怎么知道呢？行动。知道同居的就跟你说拜拜，我要回到我的爱人那边了，不要继续同居下去，离开这种状况。当你离开的时候，那个叫悔改了。拜偶像的不要再拜了，这些我都不是我爱人了，菩萨我都不要了，全部都拆毁了，我要拜我的耶和华，那个叫做悔改。一直在依靠骑那个埃及的马，因为埃及出很多的马，骏马了，现在不要再依靠这个势力了，不再依靠了这个才能了，单单敬拜我们的神了，那个才是真正的悔改。这是圣经透过了何西阿 定出了神悔改的标准。第二第三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具体合神心意的悔改，不要只是停留到第二节，还有第三节，印证你的祷告的心、悔改的心是真实的。请问悔改容不容易？很不容易，但是为了能够跟我们所爱的神能够连接在一起，我必须要做这些动作。不要忘记，不像、不齐、不在，不要继续下去了，不要累犯了。这是神对这个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好，一句话很棒的句话，他说什么呢？我们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代表他们手上做了很多的什么偶像吗？金牛犊啊，自己造自己的神呢、啊？这个是今日我们看到很多人的问题了。好，何文说，因为故而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所以以色列有没有感受到他很孤单？什么叫孤儿？就是无父无母嘛，已经闹腾这样子了。他本来是有父有母嘛，现在变成无父无母，非常的孤单，光景凄凉啊。但是神透过了何西阿书对他们讲，叫你愿意悔改，我永远在家里等你。路加福音十五章，神永远在等浪子悔改，神不会去找这个孤儿，是孤儿要悔改。神不会离开家，因为家是他的立场，知道吗？所以人要悔改 ，return 是人要回，神要改，神不会的，神永远是公义的神，光明的神，他会在他的家里面继续做宝座，所以人只有悔改，人只要归向神，神就归向我们，就是这么简单，没有别的，我们要归向神，神必归向我们。好，这边讲到说，因为孤儿在耶和华那里得蒙连续，只要悔改的话，父子的关系就恢复了，就会再次成为以色列，跟神同作王、同治理，成为神的王子，叫做以色列，就这个意思。所以悔改呢，你看到有具体的行动，那你孤儿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得着怜悯。神会怜悯，神对谁发怜悯呢？悔改的人，只要你肯悔改，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不离不弃的爱。只要肯悔改，一定会得蒙怜悯的。这是神跟人间的爱不一样。人很会算计嘛，你对我这样，我怎么样对你这样子，是算计的爱。但是神说我怜悯的爱，只要你回家，即使像浪子猪圈的味道这么脏、这么臭，只要回头，你记得。你是有父亲的儿子，虽然你是浪子。好，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六节，预备，请。
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
哦，不要掉第六节就好了。来，这边你看到哦，只要人悔改，神会成为你的父亲，神会再次怜悯儿子，就这么简单。神就是父亲，他就是我们，就是他的儿女。好，第二个，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什么病，只要你肯悔改，神会回应你的。他说我的宝贝孩子，你回家，我照着你的本相又脏又臭，我全部接纳你，那个叫怜悯。好，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呢，因为悖逆会产生病，那个被盗就是悖逆的事，全身上下都生病了。但是神说我必医治你悖逆而带来的疾病。犯罪会不会带来疾病？罪跟病常常是挂钩在一起的，罪跟鬼也常常挂在一起的，罪跟世界常常挂在一起的，罪跟偶像常常挂在一起的，这些都会带来一个情况，就是生病啊。 被盗的什么病。好，但是神说你只要悔改，我必医治你。你只要悔改，神说我就会成你的父亲，我要成为你的天父，你不会再干孤儿。所以当悔改的时候，神会成我们的爸爸。第二个，我们悔改的时候，神会成我们的医生。悔改太好了，为什么不悔改呢？悔改呢，会神会直接来医治你。他说我必医治你的病嘛，必是代表什么意思？应许嘛。你只要悔改，病就可以得医治，因为我亲自要来医治你，百分之百叫我必嘛。所以悔改真的太好了。好，接下来呢，甘心爱什么他们。将来悔改的话，神说我甘心乐意继续来爱你啊。你虽然是割灭的妓女啊，叫你回头，我们破镜重圆，我们像以前一样老相好，我不会忘，我不会来怎么记住你的错误，我要继续的爱你。请问这种爱在人间可以找得到吗？你的太太到处干人倒呢，然后现在回来了，爱得下去吗？爱得下去吗？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弟兄姐妹，姐妹，你的丈夫哦，本来瞪来大概很难，但是你大部分来讲，男丈夫跟姐啊，这个时候妻子，如果有小三的话，请问丈夫比较容易接纳妻子，还是妻子比较容易接纳丈夫？妻子哦，是不是？但是神用什么？丈夫的角度，很难呢、啊，因为妻子比较有怜悯心嘛。男的很难呢、啊，对不对？但是呢，神用男人的角度去接纳，叫难上加难。神的爱就是叫不离不弃的爱。你感受到神的心吗？是这样子爱人的。他用丈夫的角度，然后对他说：“我甘心爱你们，甘心是欢喜甘愿的，不是表面的。还是说回来回来了？但是你住你的了，把你打入冷宫去了。甘心爱你，破镜重圆，重新再来，这个就是耶和华的爱。第一个，神要成为你的天父。”你不要再当孤儿了。第二个，谁要成为你的医治者，这个都是应许句。第三个呢，我要成为你的爱人，甘心爱你到底。神是这样子在呼唤以色列的。好，接下来看下去还有什么应许句。因为我的怒气向他转消，对他有没有很多的愤怒了？前面几章看到神的愤怒吗？好像母熊丢了小熊的那种愤怒，看到什么就咬，像狮子看到全部都撕裂嘛。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的怒气向你们已经转消，只要悔改，神的烈怒都可以转消。他说他的愤怒是转眼之间的，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这位神是这么好的，只要你肯改，你肯悔，我永远接纳你。阿们，何等好的神。好，第五节，来，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的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很多的比喻，如看到这吗？要他们看到一个美好的景象。悔改人，请记得后面祝福大过你一点点悔改的挣扎啦。啊，卡跳的啦，骂公啊啦，就是不改。后面的祝福是何等柔美，看到吗？这些都是什么很棒的图画。悔改人一定要看到神幕后的祝福大过先前的。那个叫信心的眼光，阿们。看到什么呢？他说什么呢？我必向以色列如什么甘露。甘露就是早上你看你起来的时候不是有露珠吗？那是哪时候来的？晚上 降下来的，你不知不觉就大地全部都被滋润的。神说我重新降临我的爱如甘露，再来呢，你必如百合花怎么样开放。哇，百合花很漂亮很美丽，而且很有香气，人家看下就想把它采下来插在我的花瓶上，不是吗？重新美丽起来，人人欣赏。再来呢，如黎巴嫩的树木的什么扎根，黎巴嫩树木是很值钱的，而且呢扎根代表风吹一定不会再什么倒下来，你们不会再亡国了啦，会像黎巴嫩的树又扎根又高又大，是人人羡慕的好材料。哦，这个讲到这个，接下来呢它的枝条必什么延长，好，不仅是长的根扎下去向下扎根，而且呢向上会结果，因为你的枝子越长越大，祝福越来越多，而且它的荣美如橄榄树，荣美如这个荣华如橄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代表什么呢？会恢复起初的荣美，会恢复到起初的荣美，甚至更加的荣美，因为根越来越深嘛，然后枝子越来越多嘛，这个叫做荣美。只要肯悔改，我的祝福一定会加添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要成为我祝福的对象，因为你我有约在身。阿们，不要再依靠别的了。好，第七节来，这边说曾住在他印下的必归回，在他那个他就是神，曾住在以色列，曾住在神的印下的必什么归回。什么叫印下？就是得到神的保护，神的印币，哦，神的保护，神的印币，你们要什么归回。现在说你们在他印下的必什么归回，第一节第二节说要归向当归向，第七节呢必什么归回，看到这个吧，神对以色列有没有十足的信心？很有信心，只要你愿意，神说你归回你一定可以的，就讲这个，你可以悔改的，你一定有悔改的，我看到你一定可以的，对这些罪人很有信心的。弟兄姐妹，神对我们很有信心，你知道吗？你虽然你觉得很不怎么样，你很差劲，但神说你一定可以的，你必定归回的，这叫不离不弃的爱。阿们，这时代太多容易放弃的，不是不离不弃，很容易放弃，留了切切了，看不起来呢，是吗？马上就分出来了啊，这两个不办了，跟我没有关系，这时代是这样子的，但是圣经不是，是不离不弃的，再找不到这么好的神了，你找不到了，你打灯笼都找不到，记得好好的看神的话，他就是无条件的告诉你归回就好，悔改就好，而且加上真实的行动，这样子的祝福就会看到神的祝福下来。好，再讲一遍，曾住在我印下的必归回，然后呢发旺，这个字把它画起来，发旺。弟兄姐妹，你只要归回你就发旺了，你就发大了了，这世人完全改变过来，这个叫使用前使用后的祝福。不要再那么傻了，还在抓世界，爱世界，亲吻这牛犊，拜菩萨，这些会让你越来越糟糕，越来越荒凉。只有我们的神是真实的，他说我必让你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你看到他之前告诉我们说，不仅如此了，开始有果子出来，葡萄酒啊，葡萄树啊，这些呢都看到果子会出现。好，代表什么呢？你会变成很有名声的人，会好名声，因为香气嘛，就像指名声的意思，以色列要再次发旺，你会在所有帝国当中，你会成为很有名气的一个国家，因为神大大的祝福你们，你们的香气会四溢，像酒一开起来，哇，很远的地方就闻到酒味了，很像的这个意思。好，接下来第八节第九节一起来读呗，请。
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清脆的松树， 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
好，神继续跟以法莲说，他说以法莲必说，你看神对这些悔改人很有信心，他说你必归回，而且你必定会说出什么话呢？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牵连呢？有什么关系呢？好，只要你愿意说出这句话，我跟偶像要断绝一切的关系，神就立刻回答说，我回答他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必从我而得。所以当我们真实悔改，真实跟偶像断绝关系，神马上的祝福就下来。他说什么呢？我要让你们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所以神会让我们生命开始结很多很多甜美的果子，因为你跟神重新连接在一起。好，最后一节我们再读一遍好吗？这是整个结论了，预备，请。
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
谁是
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
好，这个第九节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什么呢？特别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谁是智慧人呢？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样的词句呢？是一个一般的评述句，还是一个问句？谁是代表是神在问。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到了结论，神在做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谁是智慧人啊？再来呢，谁是通达人啊？智慧人在何处啊？通达人在何处啊？相对的，神没有讲出来，谁是愚拙的人啊？谁是继续走向灭亡道路的人啊？神在问什么？神要我们做选择，是吗？要我们做选择，谁才是吗？虽然这么多祝福在当中，你到底选择什么？神不会帮你选择，因为神永远是在公义的道上，他在光当中，他不会向世界这样黑暗妥协。我们必须要成为智慧的人，必须要成为通达的人。他说智慧人、通达人就可以知道这一切，就是这样的祝福。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好，你看到吗？神的道都是正直的、公义的、公平的。好，这边讲到智慧人，也讲到这个通达人，但是后面又讲到两种人，是什么？义人跟罪人。你要做哪种人呢？义人的话，就会跟神住在一起，而且走向光明道路，一切都平安顺利。如果罪人呢，继续在犯罪，然后呢，要跟神连接在一起，神说结果是如此。他说你要在这个路上会跌倒，一方面拜耶和华，一方面拜巴利、拜牛犊、爱世界、投靠亚述，这样的人呢，一定会跌得更惨。到底你要选择什么？聪明的、愚拙的，还是悖逆的，还是通达的？九节是一个问句，选择权在以色列。这个就是神在表达对以色列的爱。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以法莲就是约瑟的孩子，约瑟在十二支派当中是最小的了。OK， 后来有个弟弟叫便雅悯嘛，是吧？但是在雅各的心里面，最宠爱是谁？约瑟，他有才艺嘛，对不对？那约瑟也爱他的孩子，叫做以法莲。以法莲翻译出来就是加倍的丰盛。现在穷苦潦倒，伤痕累累，前科累累，是因为你们走错了道路，没有别的，要归回，当归回，必归回。 看到这个结论，就是告诉我们悔改是唯一的道路。阿们，后面的祝福就会满满下来。好，那这个结论来讲，十四章呢有什么样让我们去运用的，提醒我们的有三件事。第一个，把它写下来，归回是悔改的唯一的出路。归回是悔改的唯一的出路。我们错了就悔改，不要再走那个冤枉的道路、死亡的道路。归回是悔改的唯一的道路。好，也是这个继续讲完喽。人只要归向神，神必归向人。人只要归向神，神必归向人。所以当我们悔改，其实就回到神的怀中了。神一定等着，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浪子的爸爸会等待浪子回家。只要人归向父，父就会归向他。选择权在人。好，这个很清楚。好，第二个，悔改不只是表面上的说说。悔改不只是表面上的说说，也要加上改变的行为。也要加上改变的行为。悔改不只是表面上什么样说说，跟神讲一讲，我很难过，在神面前哭了一些眼泪，但是回去又一样的。不要忘记，悔改不要只是表面上的说说，要加上什么改变上的行为，才是真心的悔改。请记得这个。好，接下来第三个，神对悔改的人是一位医生。神对悔改人是一位什么医生？因为他会医治你被盗的病嘛。再来呢，也是你的什么爱人，不离不弃的爱。再来呢，更是你的父亲，也是孤儿的父亲嘛。父亲，再来呢，他要让你如黎巴嫩的松柏树，如甘露，如百合花，如葡萄树。神对你来讲呢，他是你一位的农夫。所以结论来讲啊，神对悔改者呢是医生，是爱人，是父亲，是什么？农夫。所以鼓励大家，悔改真是太棒了。为什么不要悔改呢？不要再执迷不悟，不要走错路。好，这个世界都会过去，情欲都会过去，唯有遵行旨意的永远长存。何西阿书就教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就是你的拯救者。你当悔改，一切都好谈，只要你肯回头。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何西阿书感恩。主，我们花了这样的这个时间来看何西阿书。主，我们更了解你的心肠。主，何西阿竟然去娶这个淫妇，就告诉我们说，你的心也是如此对以色列百姓，这些有约在身的子民，他们却忘约背约，伤了神的心。主，帮助我们也在你面前常常求准光照，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约在身的百姓，我们叫做基督徒，跟基督有约在身。我们活着就要荣耀基督，我们要为基督而活。如果我们得罪神，伤神的心，我们立刻就悔改，透过圣灵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我们感谢你，你来就是帮助者，使我们有真实的悔改，有真实的力量。靠我们自己不能，靠神凡事都能。也帮助我们跟世界分别出来，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爱世界上的情欲，我们要体贴圣灵，体贴神的心肠。祝福我们读了何西阿书之后，我们更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不离不弃的爱。赞美主，谢谢你听我们，带领我们这段日子，将祷告靠耶稣的名。